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这已经是我们真实会吵架第四个问题了。先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讨论的课题。我们第一期呢讨论的是首先看自己的问题，第二期呢讨论的是跳开自己的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第三期呢就是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哎，怎么感觉我们之前讨论的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的呀，都在自我反思。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三个之间也有逻辑联系嘛。你会发现这三个标题里面刚刚读了都有自己这个词。是的，因为感觉圣经就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第一期就首先要看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像之前用的马太福音的眼睛里的这个刺的这个经文，两目和刺的经文，那如果我们总是面对冲突看别人的问题，然后找别人的毛病，那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吧。所以这三点讲的都是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然后它有一个渐进。我觉得如果第一个首先看自己的问题处理好了，它能帮助第二个能够跳开自己的情绪，那如果能够冷静的不要将自己陷入到情绪中呢，那也就更容易不用想象，不用那些没有必要的臆想来伤害自己和他人。那我觉得都是有连贯的吧。那今天第四期其实也有连贯。
哦，是的吧。那第四期我们要讲什么呢？
那也不可能一直讲自己嘛，对吧？如果十期全讲自己，那也有点奇怪，也有点一碗水没有端平。那我觉得第四期呢，我给它起个标题叫做勇敢的面对对方。具体一点说，就是勇敢的向对方询问自己哪里伤害了他，并告诉对方哪里伤害了自己。所以现在第四期就感觉是开始面对冲突本身了。
对，大家说开了啊，摊开来说一下。
我面对自己内心了，我把我自己的内心的问题不说解决清楚了，而是我能够直面内心，我能单独的坦然的面对神，那开始来直接面对冲突的对方。当然不是说啊，我开始了，我拿上武器，我要去骂他了，我要去说他了，我要去批评他，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既然我们是讲的面对冲突嘛，真实会吵架，所以就不光是关于自己的，那也是关于和我自己吵架的那个人的。
诶，我记得这个圣经里边有一段明显的经文有提到过哈。
很多人都知道吧，马太福音十八章，甚至它是称之为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这段经文很重要，我把它读一下吧。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开始，我可以读到二十二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近前来说，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倘若有人得罪你，就趁只有他和你在的时候，就两人单独在的时候，大家摊开来说清楚哈，我怎么得罪你了，或者你怎么得罪我了。如果呢他说哎我不听，或者说产生意见分歧了，哎我并不这么觉得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哈，那就再找一两个人做一个见证。这两个一两人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随便找的哈，那也是得找一些比较客观的人，或者说不拉偏架的人。 这两三个人再听一听、啊、是到底怎么回事，再从中间说一下哈，到底是我们应该彼此反思些什么东西哈。那如果这样都不行了哈，那就是还是说不拢，那就要去听教会的了，教会也说不动你了，那就再见了。
对对，是的，就是一共有三个步骤嘛，对吧？先是单独，再是找一两个人，再是告诉教会。显然人是越来越多的，那教会他没有说只告诉领袖，当然可能是以告诉牧师长老为一个代表的，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事情，那全教会自然也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么严重吗？要到告诉全教会，然后后面说得很严重，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就不信的人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搞大了，好像没必要啊，但其实仔细想，这样是更好的。不光说主说了我要照着听，而是说去思想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其实你想，如果我们总是传闲话，比如说一个 A 弟兄，我觉得他得罪了我啊，我不是去找他，而是去找 B、找 C、找 D、找 E， 然后搞得教会官方层面都不知道，然后下面有三五个人就在那边传，而传的版本甚至都可能不一样。那其实反而这个是对他的名誉也是不公平的，然后我也可能会有很多的一面之词和我的主观臆断。那我的朋友，比如说 C 弟兄，听了我的阐述之后，他没有听跟我发生冲突那位弟兄的阐述，他可能有意无意，不是故意拉偏架，像你说的，但他就得到了一个片面的信息嘛。所以看起来好像告诉所有人到最后是一个很不给那个人面子的，但其实它是一个更公允更公正的一个做法。你刚刚说再见了，对，其实很严重的，我们听着很好玩哈，很好笑，但其实很严重的，就是看他像外邦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完全不听，就是一个冲突他完全不认，然后他完全不听教会的，就看他像个不信的。确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一个教会无论他是三十个人还是50个人还是100个人，我们是基督徒组成的群体嘛，那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神来的智慧，那如果整个教会都是这么看一件事情和一个人的话，那基本上就坐实了。我们说，所以这是后面讲的呀，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权柄的确是在地上给教会。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其实觉得啊，我读到22节啊，就是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们求什么就必得着必成全那个概念了。乍一看这经文包括后面讲的饶恕70个7次，讲的是三件事情，但其实我认为啊，大家可以参考，就是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还是在讲处理冲突的情况，所以他并不是说脱离上下文的一个我们同心求合意求什么啊，天父就必成全，好像一个随便求什么就必得着的一个空头支票一样，并不是。因为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就他就指的是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嘛，因为刚刚讲到要处理、要调查、要询问这个互相得罪的这个情况，那等于说他们在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就是在为这个人祈求，为这件事情而祈求，求神让他悔改，或者求神给他们判断的智慧。然后后面马上彼得不是来吗？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我可以饶恕7次吗？耶稣说要70个7次。所以一样的主题就是在呼吁，在冲突中我们要不断的饶恕嘛。这个蛮有意思，这个以前10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做一个不是笑话了，当做一个幽默来谈。比如说有一天弟兄让我说话让我不高兴了，然后有个玩笑就是说我们有490次机会，我们现在还剩489次。是个冷笑话，对。但道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需要饶恕得罪我们弟兄，就像主饶恕我们一样嘛。但它不代表上文说不要处理这些事情。
哎，我真的是越来越发现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逻辑性了啊！前1期到3期，为什么是要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你跟他说就白说呀。而且我觉得很大的情况，就像蛋说的，很多的常见的场合是，如果我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一个情绪，没有在神面前摆上反思，我们很容易就去找别人说去了，去找别人发泄了，也没有说是会把这个问题往好的地方去解决，反倒是一直在就是造谣传谣，就是制造一些不和谐的东西。那所以说，我们把前3期的那些内容，或者说我们应该做的功课做好了，我们再当面跟这个人说，太难了，我觉得实操上有点过于理想化啊，对我来说。
但这就是耶稣的命令，也是耶稣他知道我们是能做的。当然，圣经有很多的命令，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神的期待，希望我们做成怎样哈， 包括背十字架啊、效法基督等等，都是和实操上很难的呀。但不代表我们要放弃。所以我今天有几个例子吧，确实也有值得我自己和值得听众们借鉴的一些可能做得不太好的情况。不求我们做得完美吧，但竭力按照这个去做，其实是更祝福我们自己的。因为你刚才讲，我们谈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传舌嘛，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没有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问题，那我眼中就只有对方的问题嘛，那就变成了冲突升级和吵架嘛，因为太容易了，世人都是这么做的。哎，心里不舒服了，马上去骂那个人；心里不舒服了，有什么不爽了，马上去找他的毛病，指出他。其实说不好听的，我今天白天就跟我爸爸吵了架，具体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但是我也很后悔。但这就是我的软弱，所以你说对，都很难做到。那不是说我做得完美，所以我才有资格或者来这里分享，不是讲，就正是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成长学习。我跟我父亲也是一样，就他觉得我这个是问题，他说我，然后我觉得，哎，你这个不对啊，为什么你这样子就可以，然后你要说我这样子呢？对吧？就双方都看到对方的问题，然后在情绪中来去彼此责怪。今天这个经文当然很长哈，我们不是解经讲道。那我想根据今天的主题，勇敢的面对对方，我们是就是重点来看那15节，就是耶稣说得罪你的话，你去，只有你们两个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弟兄。这样子，我觉得那就光从这一节经文，我觉得能够简单的总结出3个原则嘛。第一个，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第一时间去找别人，第一时间去别人面前说这个人的不好，这是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主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首先就要带见证人去，那是第二步。第三个就是主耶稣让我们首先就是单独跟对方谈，不要是第一时间告诉别人，也不要先带见证人去做见证，而是先跟对方谈。但是我们的软弱呢，就是刚刚讲到，让我们更容易去背后说别人嘛，因为背后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好，背后去抱怨去吐槽，有一点发泄的感觉嘛。比如说谁谁谁得罪了我，然后我在西西面前说，其实想让西西体谅我嘛，体恤我，安慰我嘛，那这样会让我更舒适嘛？但我直接面对他是更不舒适的嘛？这个很能理解，但是我想用一个约翰派伯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与人当面说话强过背后说人"，来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他说，不要和别人谈论其他人的错误，要谈就和他们当面谈，但是因着人犯罪的本性。我们发现，放纵舌头议论别人是件很容易也很享受的事，而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却让我们感觉难堪，常让我们难以启齿。当我们背后议论人时，别人既无法纠正我们，也无法为自己辩解或向我们发难。我们若当面指出人的错误，场面可能会让我们很不舒服，因此背后议论人会比当面告诉人让我们更有安全感。但是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做出安全的选择，而是要求我们做出爱的选择。这我觉得写得很美，可以补充一点，是对对方的爱，就是他哪怕得罪了我，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跟我一样是神的儿女，因着神爱我，我去爱他，指出他的错来，希望他能够承认，我们能和好，这是爱对方的表现，同样也是责任，就是神既然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传讲他话语。呼吁人悔改的一个权利和义务，那发生了冲突，我理当去跟对方讲清楚。就像标题说的，勇敢的，我要去向对方询问我自己哪里伤害了他，也告诉对方我觉得他哪里伤害了我，然后我们再就这个事讨论。那至于他听不听，或者他是不是让他更感觉我这个人不讲道理，那这就是神的事情了，就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嘛，就跟传福音一样。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唾弃他，甚至打他骂他。那难道叫我们不要传福音了吗？待在家里最舒服，当然不是，对吧？所以派伯说，圣经让我们做出爱的选择。就所以，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派伯嘛，他都不是说完全不在背后议论任何人，而是说不要将自己与他人的私下冲突，在没有与对方好好谈之前呢，就去别人那里说他的不好。
对，而是勇敢地告诉对方啊，然后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就是给对方机会解释，而不是准备开始吵架。哎，这是我们蛋博士的稿子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什么意思嘛？还给对方机会解释，这个就很有歧义。如果我是跟你产生冲突的人，听着我上火，怎么着？你把我找来一处，你就是让我给你赔礼道歉，给你解释的是吗？你就没有错吗？
哎，这个说得很好。我们看经文本身啊，其实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描述的场景就是默认对方有错的， 然后主耶稣是在对那个受伤的人说话嘛，对吧？你看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模式的。如果对方不认错，你再找一个人去，对方还不认错，你告诉教会。但确实你说的对，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受伤的那个，而是伤害人的那一个，或者有可能我们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就是都是搅在一起的。我伤害你，你伤害我。
对，就你们互相捅了对方。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这样总结嘛，勇敢的向对方询问自己哪里伤害了他。第二个是，并且告诉对方，觉得对方哪里伤害了自己。所以还是一对一把话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主耶稣的重点。我不觉得主耶稣拉偏架，因为他只是用了一个宽泛的例子，他甚至没有用任何个人性的冲突做例子。所以他这里的“倘若你”到底指谁是一个泛指？所以假设现在是蛋和西西发生了一个冲突，两个人不开心了。那主耶稣如果在，他会这么跟我说：“蛋，你要去这么找西西。”那反过来是一样的，他也会跟西西这么说：“西西，你要这么去找蛋。”
对，我在想，就实际情况啊，因为大家的属灵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嘛。那如果我们彼此同心合意，就是属灵状况都是很一致的，我也相信很难产生冲突啊，因为我们是同频的嘛，哈，就是因为不同频，才会语言上沟通上有一些障碍，才会产生一些冲突或误会。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属灵程度比较深的一个弟兄跟一个属灵程度比较浅的弟兄，然后两人产生了误会。那我相信耶稣的话，圣经里的话，肯定会马上的提醒到这个属灵程度比较深的这个弟兄啊。耶稣不停地反复地说，你要悔改，你要去看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要去跟对方当面讲，圣灵也是会一直提醒你。但是那个圣灵比较弱的那个弟兄，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常常提醒，还陷在自己的这个自以为意的这个网罗里边嘛，就觉得我贼对，就是他有问题，那肯定两个人是不对等的。那这样的话，那如果这个把自己反思好了，也觉得应该跟对方当面说清楚的这个属灵程度比较好的弟兄哈，去找到这个弟兄了，那肯定大家状态不一样嘛。我就用那个小孩子的比喻的话，就是一个1年级的小孩子，然后跟幼稚园的小孩子当面聊，我觉得聊不出啥来啊。你要是当面能聊清楚，那你们就不会产生冲突了呀。那这怎么解？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当然那个词有点好像怪怪的，说圣灵比较弱。我理解你说的，每个人属灵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有的人情绪更大一点，有的人更容易产生情绪啊，这很都正常。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耶稣知道啊，所以他不止给了我们第一个步骤啊，所以还是要聊啊。虽然我们都承认，派博也承认，不聊是更舒服的，不聊清楚是更舒服的，直接背后说坏话。但耶稣说你先去聊，你不管你是小学1年级找幼儿园的，还是你是大学1年级找初中生去聊。你要去聊啊，对方听不听你的那是另外。
哎呀，我是感觉这个神呐，对那些更亲近他、更属灵的弟兄姐妹的要求真的是更高一点，因为真的是要包容很多，或兼容很多吧。
也对啦，保罗说人到了怎样的地步，就当照怎样的地步行嘛，也是这个意思吧。包括刚强的要体恤软弱的，这也是圣经的真理的。但是不代表不去说嘛。那实际上，假设真的是一个我们说初中生他得罪了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先面对自己的问题了。那耶稣没有说你是大学生，你就不用去找初中生谈了。那其实你出于爱，你去帮助他，你也可能需要指出他的错来呀、啊。按照主耶稣的话说，那不他不听的话，主耶稣说你可以找一两个人同去，因为你说的对，其实就是他可能已经产生情绪了，他可能已经很不喜欢你了。但是没办法，就是派博说的嘛，他不是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自己舒服的，舒服就是不找。那至少在这里的经文当中，不管你是谁，他没有说这里是人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也没有说这里的人是一个新信徒，也没说这里的人是个牧师。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就任何信主的人，刚刚说到，如果那个人已经对我有反感，我还去找他，是不是更聊不清楚？那耶稣就说，你找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而且句句都要定准。什么意思？就是不是靠着我的主观臆断的。找另外两个可能是比我都更成熟的人去问问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坐下来和我们俩一起聊，他们就做一个和事佬，让我们两个人能够和好，能够彼此都看到自己的问题吧。就这个就是耶稣的原则。
哎，我为什么为这有感而发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跟我一样有这个苦恼啊。就是我觉得我跟我们家弟兄属灵不在一个层面上。
骄傲了呀 觉得自己水平比他高，
怎么说呢？那有些是骄傲，但是有些是事实。
理解理解，是。
最近也是，哎，真的是天降素材啊！最近也是我跟他产生了冲突，那我有苦恼，我就是每日灵修嘛，我先把我的问题摆在神的面前，我先向神忏悔，不停的去在反思自我，反思自己，就跟之前蛋说的那个步骤。我也不是白录的啊，我一直在实践啊，这些东西啊，我也觉得咱这个节目真的是很帮助我，就是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那等到这一个步骤来了，那我觉得我的情绪已经放下了，然后我对自己的功课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他自己还在一个情绪的氛围当中，他没有灵修习惯，他还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绪的网罗当中。没有人救他，其实我看他挺可怜的，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问题交托给神了，神已经安慰我了，但是他一直是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边乱拳在那打着，也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家人。那这样的话，按照这个操作步骤来说的话，要当面找他，我挺害怕的。因为就是我把我的情绪放下，但是他没有，他还在自己唯一的一个框框里边，觉得自己特别对的情况下，你在找这个人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我把我的刀放下了，我想跟他谈一谈，他的刀还在举着呢，我就怕他捅着我啊，这很危险的。那这样的话，那再去找一两个人，中立方一起来谈一谈，人家不要。我就已经找了牧师了，说能不能可以有个时间跟我们夫妇俩都谈谈，然后牧师也邀请了我们家弟兄，我们家弟兄说现在可能不太合适，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拒绝第三方或者说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帮助，拒绝那就谈不了了呀，那我也不敢私下跟他谈呀，我害怕呀，那你说这怎么办？
那我觉得整体的情况当然很复杂啊，我能想到的就是，我真的预备了大概在我们整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两期会谈一个叫做“学会打引号的放弃”，这是我暂时的标题，“学会放弃，学会交给神
就再见吧。
暂时再见。”就像他说的那句话，他说现在不合适，他觉得没有准备好。那有的时候你就是忍耐，所以就是百般的忍耐。这个忍耐可能包括了很多的，圣经讲很多在上有权柄的，甚至是压迫人的，有些公司的老板。那夫妻更是这样，他不是让你再见，要离婚，当然不是。现在离婚率高得不得了，对吧？而就是一个是忍耐，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学会放弃。但是这个就不是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求神当然帮助你们了，帮助你们。
哎，有时候真的是想心疼的抱抱这些一直在神面前悔改、一直在冲突中自我反思的弟兄姐妹们。当然，神也给到你们最直接的安慰和治愈了，总比那些有问题不去找神，只是找人，或者说自己在那个地方钻牛角尖的人好很多，因为他们更是没有依靠的。
那我现在想讲一个我亲身处理过的或者面对过的一个例子。那先讲一个别人的经历，讲我自己的，就是非常符合我觉得这篇经文所说的。那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弟兄呢，他们都跟我关系很好啊。然后他们有一天两个人单独吃了饭，那很巧的是，他们两个人都陆续来跟我说那顿饭吃的不愉快。就我们用 A 弟兄和 B 弟兄来代替他们俩。就是 A 先跟我讲了他跟 B 吃饭了，然后 B 怎么样，他觉得 B 那天很奇怪，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儿。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很巧 B 也跟我来说他跟 A 吃过饭，B 也跟我讲了这饭吃的不愉快，然后发生些什么事儿。但是很有意思，两个人说的版本不同，所以这个就很契合主耶稣说的。首先是这个冲突是发生在私下的，它不是公开冲突。那公开冲突是另外一个话题，公开的事情公开处理。两个人私下没有第三个人在旁边，两个人吃了饭，但是两个人版本不同。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说谎，没有用。他说谎的目的是什么？不会，他来找我更多就是倾诉，更多的就是找一个出口，找一个吐槽和抱怨的地方，可能是。但版本不同呢，说明什么？说明双方都存在比较强的主观臆断。那显然双方都说了一些话，是觉得对方不好，也都存在情绪。那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可能都要放下自己的情绪。都陷入到情绪当中了，以至于双方的这个沟通是失真的，就是这个对话，这个整个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理解当中都变味了，所以传递到我面前的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那我当时很尴尬，特别是第二个人找我的时候，为什么？我只能是照着我所听到的去安慰和去劝勉对方。我也要很小心，而且我肯定不能，当 B 来找我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说，A 也找过我了，那就更容易产生矛盾和在嚼舌根，变成传舌了。 那我只能两个都听到，然后放在我心里面为他们祷告。你发现这故事它基本上正好就走在了主耶稣所说的另一面。主耶稣说的是，你第一时间不是告诉别人，而是发生了某个冲突，你趁他单独的时候找他，指出他的错来，就双方都要把话讲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
哎，你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A 找你的时候，你就应该立刻马上打电话把 B 也摇过来，你俩当面说清楚。
因为 A 信任我，他找我嘛，我也感谢他的信任，那我也给他一些安慰和属灵的一些关怀，或者说道理啊，怎样怎样。但其实我当时应该跟他讲，就是说，在找我之前，你可以先祷告，然后先去再找他一次，跟他解除这个误会也好，解除这个不高兴的事情也好。
我很理解这种实际的情况，很多时候就是两个人吵得很难堪了，单独见面非常尴尬的，也不好约，然后就怕对方拒绝。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是我们作为第三方，如果看到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意思帮他们来做这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主动来传这个局，来把这两人都约出来聊一下。
对，我觉得可以，所以他们可能自己都不太愿意再像你说的单独再出来聊，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就是其实双方都没有学到功课，可能之后慢慢的就糊弄过去就正常了，但可能就有点嫌隙。他们最终有没有完全和好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们没有就当天吃饭那个事情有更多认真的交流。那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有一个我自己的。当别人跟我产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啊！有一次我们有八九个人一起露营，然后我带了一瓶葡萄酒，就12、13度的。然后我们从中午中饭喝到晚饭的。然后晚饭之后呢，我脸有点红。然后当时一位姐妹呢，当时什么事没发生啊？然后后来很有意思，后来我的牧师找我讲到说，这个姐妹在另外一个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场合，和另外一位长老的太太说了，说认为我那天脸有点红，认为我可能喝多了。后来我才具体解释，包括我告诉牧师到底有多少酒。那他会认为说，一瓶葡萄酒从中午喝到晚上，就是完全是不多的，他完全相信我没有喝多，而且我的脸色是容易红。我为什么讲这个？不是为我自己辩解，而是就那位姐妹，其实她更勇敢的方式就是来问我，就是来关心我说，但那天是不是可能喝的有点多，再来听我解释，因为她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天到底有多少酒，我到底喝了多少，但是她选择了一个其实对我不利，然后也影响我们关系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其实后面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要告我，他不是故意说我坏话，他确实有这个顾虑，担心弟兄喝多了的顾虑，但他没有选择问我，他没有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去找了别人讲，而且别人也没找我，是一个长老的太太直接反映给长老，长老反映给牧师，然后牧师来找我，绕了一大圈，其实搞了一件小事，搞得我还挺紧张的，就感觉我喝醉酒要被处理了一样，但其实就没有必要，所以这还是回到主耶稣的这个看起来很严格。但是，就是最符合神的心意，也最合理的一种做法，先去尽量的单独讲清楚，再去找别人。就这两个故事呢，就总结出一点原则吧。第一个，与自己的缺乏勇气直面对方，与自己这种追求舒适的倾向做斗争。就是想说，主耶稣是面对十字架的痛苦，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冲突，那些人恨他，那些人恨不得要杀了他，而他其实是爱他们，他一点错都没做。那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其实远远不如十字架的艰难，远远不如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与自己的，我觉得这句话鼓励读者，也鼓励我自己，与我的缺乏勇气做斗争，与我自己的舒适圈做斗争，勇敢的直面对方，也勇敢的认错，勇敢的告诉对方哪里得罪了我，哪里让我不开心，不然对方可能不知道。就像刚刚那个两个弟兄吃饭的事情，为什么版本不一样？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哪句话、哪个举动让对方不开心。我觉得谈恋爱夫妻也是这样，不说就不知道嘛。但去跟别人说，影响更坏。那第二个当然原则，我觉得就是出于爱。派伯说出于爱，然后你可以先为对方祷告。这段经文里没有说，可是充满着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爱他，我们关心的不只是我自己的舒服，我关心他，我爱他，我希望他变得柔和谦卑，那可以为对方祷告。那祷告的时候，相信神的圣灵也可以，也很容易光照我自己，让我看到我的问题。第三个是与别人谈论其他人的时候啊。就常常记得说造就人的话，说拆毁人的话。我觉得对我自己是提醒，就下一次再有别人来我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那我无论怎样，我自己要记得常常说造就人、原谅人、体恤人，而不是说拆毁人的话。我也要把这个劝勉那个说别人坏话的人。那 第四格就是我们一直总结的，先是前三期的点，先看自己的问题，先跳开自己的情绪，先不要用想象，用没有必要的臆想来伤害自己，然后再去找对方。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就像大说的，求神给我们勇气吧。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很难跟伤害过自己的人再去直面他，或者说觉得彼此关系有些紧张的人去打破这个尴尬，再重新跟他说话也是挺难的。但是就是本着基督的爱吧，本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那样的痛苦，那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为彼此肢体之间做这一点点小小的让步和成全，好像比起基督的爱来说真的是不值一提的事情。也希望我们在踏出那一步之前呢，全然仰望我们的神，然后也相信他可以在彼此的对话当中有所造就，也希望圣灵也同样光照着那一位有冲突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面一直会成长的，不单是你会成长，相信对方也会成长，但是我们需要给对方时间。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应对接下来一周在形形色色的关系中的挑战和张力吧。那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也像刚愎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化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审判的时候。